我们一直说下午堂鼓励弟兄姊妹来分享做见证啊，这星期天很好，我们很高兴胡丽红姊妹啊，她愿意来分享她的见证，所以在我讲到之前，先请胡丽红姊妹来分享她的见证。
下午好，谢谢。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中国名字是吴明红，我和我的家人是在2002年移民来多伦多的。但是接触这个基督教是直到2010年，有个朋友邀请我去那个圣诞节的那种布道会，然后在那天我第一次真的听到了福音，然后那天就直接信主了，然后也拿到圣经拿回家，拿到一种新约的圣经拿回家自己去看，然后我朋友介绍我先从新约开始看，慢慢看。但是呢，那时候拿到圣经差不多有大半年都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内容，然后也没有来教会，因为当时也在由于课业繁忙嘛，然后也没有想去哪里教会。然后后来2012年他就介绍我来圣经教会，然后呢我就来开始了来教会，然后呢就一直坚持参加新世界的崇拜。然后呢在去年6月份，然后我就爵士加入受洗，参加受洗，在爵士受洗的时候，实际上一直到最后5月份，就是在前差不多2个星期前才真正那种心才真正的决定下来，我是要受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然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那我想当一个真正的这样子基督徒，我想知道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怎么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再介绍一下我家里的背景，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我妈妈是有拜观音，但是不算是很虔诚，就是没有什么说看佛经什么来的。然后我其他的爸妈弟兄我有个姐姐弟弟，他们也没有说强烈的宗教什么信什么神啊，算是无神论吧，相信自己的努力会带来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好像不行，好像靠自己真的太懒惰了，不行，实在是应该有一个真正掌权的主宰我生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一听那个布道会，我就真的相信接受我生命是有一个主宰者这样。然后呢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说很反对我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因为我的圈子都很少出去说有什么朋友嘛，都是在家里。但是呢后来我受洗以后，我也想邀请他们来，但是他们就说可能他们心里还是没有说像我那样子觉得有什么需要依靠的地方嘛，所以他们没有跟我一起来。但是我一直为这件事祷告，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来。然后呢讲到信主之后，我的人生生活还是一天一天，没什么说太大的改变，但是就有着这样子一次一次，一个星期每个星期来参加教会的崇拜，然后呢，那我就越来越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然后呢，我很渴慕知道神的道和真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人生的意义。我自己回想过去双恩典，有时候我没想，怎么说来着，就是那样子怎么说，像别人那么多那样奇特的经历没有很多，但是呢真的很感谢神，每一次来教会都有得着，然后每一次也越来越愿意来教会，越来越想弟兄姊妹们一起参加侍奉。刚开始来的时候也都是有点怎么说来的，有点经常迟到啊， 是或者都是在牧师讲道开始了才到，有时候如果实在来不及也不会没来。然后呢，当时星期天来就觉得真的心长心中充满了平安，就是一来到教会觉得特别放松，然后觉得牧师讲的话很有道理，然后有偶尔的很经常一些赞美诗特别让我感动，特别让我有触动，真的那些话就安慰了我，触摸到我的心。嗯，我特意写了一些分享一些赞美诗，就是奇异的爱。嗯，有一位神，你的爱不离不弃。真的每一次听到这些诗歌，我就特别的感觉我的内心那种软弱和那种有时候说不出来的那种寂寞都被神触摸到。然后我回到家里还特意去下载了这些诗歌，然后放到手机里面，在特别烦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听一下，在房间里面播放这些。后来但是在家里听和在教会里面听倒不感觉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在不一样呢，在心里想。然后后来工作的原因有段时间比较忙，然后就没有来参加主日学啊，没有参加星期天的崇拜，也没有来主日学，就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很不顺，虽然我也有祷告，但是为什么还是没什么帮助呢？早上烦恼，然后这样，当时呢，后来有到了第三个星期终于来教会，一踏进教会我就感觉我的心怎么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那种烦恼和压力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呢，那天崇拜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哪一次，但是我就记得我闭上眼睛跟着敬拜主一起祷告，一起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亮光在我的上面，有一种力量充满了我的心内心。然后呢，我就有感悟，就觉得我应该要来教会。所以星期天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来参加崇拜的，就是神圣灵在告诉我要回到这个属灵的家，来感受神赐予的力量。对，然后再讲到现在，我就感到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神那个圣灵的感动让我参加教会的服事。这一开始的呼召是在我当时参加工作与呼召的主日学，那时候就讲到工作的意义和侍奉，讲到生活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当时我就拿回家去思考，我发现好像一开始就觉得我生命中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东西是次要的，因为就是忙忙碌碌的上班回家做家事，然后呢然后后来读圣经，读一些圣经，然后呢给我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改变，还有就是听牧师崇拜讲道，见这些从事我们受洗之后得到新生命的应该是怎么样从事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和生命重心，怎么样来眼光转向神，不再看自己，不再忧愁自己生活中的吃什么穿什么。因为平常当没有定心的时候，就是老是眼睛定睛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和家人的相处呢就是有时候特别的不能控制自己。这让我想起圣经那个那一句话，就是你所愿行的善你却行不出来，然后受着身体的罪却行出你所不愿意行的恶来。可能讲的不是记得很完全，但是当时的意义体会就是很有体会，特别有一两次在家里妈妈老谈话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就忽然间毛躁起来，冲着他发火， 真的很非常的伤心，很想跟他道歉，但是呢又低于一开始就低不下头来跟他说对不起。但是呢我就祷告，我就问神，请神帮助我怎么样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对他的不敬重。然后呢我就后来改变，我就是写下来，因为真的不能亲自对他说，好像就是可能还是出了自己的方式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真的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在那里掌权了自己，那我让自己放不下来，说跟妈妈撒娇和说她爱她那个对不起是真的很让人安慰，那个让自己也很有很觉得安慰。而且就是这样子一两次到最后，我就和我妈妈的那样子谈话，我就相对能平稳下来，平静下来。再回到那个工作和这边的教会侍奉，然后我就一直想，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有渴望，说怎么样来用我的时间来做奉献，来神的家来做一些小小的事情。然后我就为这件事祷告了几次，后来我也忘记了，但是好像十月底的时候左右，就我又想说，他看到周报说需要儿童主日学老师，我就想怎么样的参加，然后但是又犹豫，觉得好像不能说具体怎么样，每个月一次还是三个月一次，然后就没有参加。后来是碰到教堂的师傅的表哥问说怎么样参加教堂，怎么样可以参加，然后我就犹豫，但是还是填上了表格，因为我真的很有这个意愿想参加。然后我也为自己是回家那天回家也做了祷告，我在想神一定都有安排，我相信神有安排，如果他呼召我来侍奉，这些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关于这个时间上的冲突。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参加了几次会议，校长的筹备会议，然后呢在一起筹备的时候都还没有感觉自己能做什么，还是好像都弟兄姊妹那么多，好像可能都不用排我去工做什么来着，我可能是偶尔一两次。然后又但是后来排班表出来，就是说我接下来三个月都有一些侍奉，我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有点担心工作上会有冲突，但是呢我工作后来有变动，我就在五月底的时候终于可能我一直当时也为我的工作祷告，我想换一个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怎么说来着就是让我觉得不是那种归属感，和在那边好像不是神所安排的，这个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辞职了。然后辞职六月份，然后我就都在家里找工作，然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可以预备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是我五月底参加了一次，五月份先参加了一些排练，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吃了，而且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能站在这里教会门口，以那是更多的弟兄姊妹，哪怕是多找一些招呼，因为我来教会一年多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很多弟兄姊妹不认识，然后经过这样子的工作配搭，我就跟他们大家有了更多的沟通，然后呢真的就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安心。然后呢我是非常感谢神这些一切这些安排。然后我在写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可以有去回顾我以前手上的主日学和那些牧师的那些讲道。我觉得有一个箴言我想分享给大家，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现在就是真的像认定神，我知道他一定会指引我接下来的人生，我的道路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感谢神。
做牧师这个最大的满足和快乐之一，就是看见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啊呀啊，我们是看着林红长大的，这个刚信主不久就来到教会，那后来也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记得他有一阵子去温哥华，还写邮件来问我到温哥华上什么教会去啊、哦、呀。感谢主，就是说在他生命成长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看见神恩典的工作啊，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和快乐啊呀。好，我们一起的来聆听神的话。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真是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也求主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再次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下午可以来敬拜你，所以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是吧？真的是就像在林红姊妹刚才的见证的里面，是吧？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成长，是吧？当我们来顺服跟随，是吧？你自己的道的时候，是吧？你就带我们走上一个平安，一个喜乐，一个有力，一个满足的人生。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王子从前有一个王子，他这个突然一阵子有一个感动，就想这个到下层普通人里面走一走，那他这个就乔装成普通人到这个城里民间去走。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他碰到一个乞丐，然后跟这个乞丐呢，他因为这乞丐跟他年龄差不多他就在这个机会的里面跟这个乞丐成了朋友。那在跟这乞丐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要跟他结拜成兄弟。那有一天呢，他就决定要带这个乞丐兄弟回王宫里去。那当他带这个乞丐兄弟回王宫里去的时候，就告诉他父亲关于他这个结交这个兄弟求这个父亲收养他这个乞丐兄弟那这个国王呢，听了这个王子的祈求，就答应了他这个求就让这个收养这个乞丐孩子也做王子给他换上这个王子的衣服袍子然后晚上呢还开一个这个 party 来专门庆祝。那这个乞丐孩子呢，一洗刷干净，然后呢穿上这个宫里王子的衣服呢，还真的是就像这个王子一样，你知道吧？可是呢这个晚上摆设宴会的时候端上来的时候，他就手就抓过去了，就一点也没有这个宫里面用餐的礼仪然后开口讲话的时候呢，就满口脏话但是无论如何呢，他是在宫里面住下来了。不过呢住在宫里之后呢，要说这些约束觉得很不自在，然后常常想起来，即使呢他做乞丐的时候那些好玩的事情，就常常忍不住就要偷出宫去找他从前的那些老朋友去混他从前的那些事情那他这个王子兄弟呢，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助他，来训练他，那慢慢的呢教他宫里面的礼仪，教他宫里面的事情然后呢也教他做王子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后来过了一些年呢，这个乞丐呢终于也变得跟他的兄弟一样是这个真正变成一个王子那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其实呢是有好几个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有这个身份当他被收养成为王子的时候，他就是王子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只要国王给他这个身份，他就是这个王子的身份。但是呢有了这个身份，你的里面这个生命是不是相称，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王子的生命，那个内涵内在的实质，这个不是马上就有了，不是马上就改变了。还有呢这个你的生活行事为人的规范也不是马上就改变了这个呢其实呢就像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本来是罪人，只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称义，就是神的儿女，就有了这个身份了。 那这个神给我们这个身份，你信耶稣的就称你为义，这个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成为基督徒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活出来神的儿女的样式来？这个呢是需要实现的一个过程啊、哦、呀，这个你的身份要能够变成一个实际，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哦。那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上帝的救法，第四章讲到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模范，是上帝预先就定了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救法。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跟上帝和好了，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生命啊。从第六章开始讲到说，那这样就好了吗？我们还能不能够像从前一样啊？就是说就好像这个乞丐成了王子之后，他的生活方式，他内在的那些思想内涵这些东西还是跟从前一样，可不可以？那保罗显然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然是不可以的啊、哦！他这个在第二节和第十五节啊两次非常强烈的说，断乎不可，不可以像以前一样了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真正的改变，我们生活也需要真正的改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六章的11到23节，讲到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称义之后，这个生命和生活要真正改变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看见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生命的主权要改变。我想问大家，在信耶稣之前，谁是我们的主？自己是吧？啊，我们以为是自己，对吧？啊，或者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真这样吗？其实不是的 ，OK， 哎、yeah. ，我们以为自己做自己主的时候，实际上谁在做我们的主啊？其实是罪在做我们的主 ，OK， 哎、yeah. ，我们待会来仔细的看这些方面啊。我们进主之前，我们以为自己做自己的主，但是呢，其实是罪在做我们的主啊。那当我们信主，因信称义之后，这个主权改变了，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还要成为我们的主。那这个做主呢，要变成一个事实哦，呀，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每一天真的是知道啊，罪不再是我们的主，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主权要改变。那主权改变体现在什么上面呢？体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身体要献给主。身体要荣耀上帝，那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就是你每天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行事为人、言语，这个都是要荣耀上帝，为上帝活啊。这是一个主权真正改变的这个体现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人呢是习性的造物，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习性的里面啊。这个保罗讲，他说我们是奴仆，奴仆就是你习惯性的顺从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呢，其实呢，我们就是习惯性的想也不想的去按照罪的指挥去行事为人。那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习惯要改变，其实是一个刻意的要操练的事情。我们从前行事为人的习性不会自动改变，需要刻意的操练才会改变。就是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要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要从前习惯性的随从罪，到现在要养成新的习惯，能够习惯性的随从义啊。那虽然是做奴仆呢，但是呢有一种奴仆呢是有真自由。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就没有真自由。我们以为是自由，但是实际上呢，是被罪捆绑，死在罪里面，没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当我们能够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真自由，我们能够 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能够活出新生命的自由，我们乃是在恩典的里面啊。所以保罗他说，我们说他用同样的话来说，是说义的奴仆，但是呢，这个做义的奴仆呢，其实不是真的做奴仆，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在律法以下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生活，我们一生生命是追求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得到上帝的生命，在永恒的生命里面。今天早晨叶牧师讲罗马书第八章啊，就讲到说，我们在人世间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在所有这些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一直带着信心往前行。为什么？因为在人生旅途的尽头，我们乃是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神的生命里面。所以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从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导向的是死亡，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义的奴仆，追求义的时候，在义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在基督里面得永恒的生命啊。那我们这一生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是要持定这个目标，我们是奔着这个永恒去的，奔着永生去的。罪导向死亡，但是呢，义导向我们走向永生。所以呢，我们要一直记得，一直看着说，人生呢总是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向永生，另外一条路通向死亡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到说，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有很多艰难，但是呢，这个是通向生命，通向荣耀啊。所以呢，这个生命和生活要改变，就是说从称义到成圣，你看，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要到真正成为义，就是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过程。那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我们举手接受，就马上就成了，受洗就表示我们已经被上帝称义了。但是呢，这个成圣呢是一生的路，那要真正成圣成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操练。我们讲到今天要把握这三个原则，要完成这个实际的改变。第一个呢，我们口里面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要真真实实的要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啊。那保罗在这里讲啊，第一呢，怎么样是能够完成这个真正主权的改变呢？保罗说，他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呢，好像是听上去像什么，像催眠是吧？你自己不停的对自己说，我像罪是死的，我像主是活的啊，好像这个是要有心理作用来达成这一个目标，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晓得啊，他好像假装是不是啊？他说看嘛，是吧？你当罪像罪看自己是死的啊，像主在基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好像要假装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啊？假装久了成真的啊。其实有这一点意思，但是实质上来说不是这样子。OK， 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每天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是两个身份，两样的生命。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生命已经翻到另外一半了，我们是在上帝的国里了。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我不再是在罪的控制之下，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啊！所以呢，要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这个事情啊。这个人生呢，其实有不同的阶段。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提醒自己那个身份的改变啊。从人生来说，比如说这个啊，我们这个中间有这个年轻的夫妻啊，单身的时候想结婚，不过呢，你结了婚之后，也许还挺留恋单身生活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你结了婚之后，你就知道你不再是单身了，对不对啊？你就要提醒自己说，我现在是结了婚的，我现在不再是那个一个人了， 那个时候呀，所以这个转换，有的人转换得很自然，有的人他结了婚还想要跟单身一样，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过得好啊？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吧？还有呢，有的人呢，结婚开始没有孩子，你知道吧？但有了孩子呢，还想像没有孩子的时候那样自由自在生活，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现在是为父为母了，是不是啊？呀，那我们信主之后就要知道说，我不再是属于罪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从前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犯罪，去追求世间的厌乐，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现在是信主的人了，是属于主了，要为主而活。我从前这个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去玩乐，做我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信主之后，到了礼拜天，我就开始被提醒要去敬拜，就像林红讲的，是不是啊？Yeah. 有的时候这个随从肉体的习惯，软弱的时候不想去，但是呢，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要敬拜。那我自己以前花很多时间，这个在我的这个hobby 上面 ，hobby 叫什么来着？我的业余爱好上面，你知道吧？呀，是不是啊？每个人自己各种不同的业余爱好，我以前所有时间都花在我的业余爱好上面。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我的时间要用来追求成长，要用来服侍主，要用来亲近主。所以呢，我可能还是非常喜欢看棒球赛，但是呢，今天晚上有祷告会，我就要去祷告，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权真的是要提醒自己，身份不一样的时候，就要开始过不同的生活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需要克服的事情，怎么样子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就是要来知道我们里面有欲望和需要，那我们怎么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要，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保罗说，他说这个你主权改变的时候呢，就不要容罪在你弟子的身上作王，顺从身子的私欲。罪怎么控制我们呢？罪就是通过欲望来控制我们。这个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亚当跟夏娃的堕落，是不是啊？亚当跟夏娃之所以中招，是因为他里面有欲望，对吧？他看见这个果子好做食物，看见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看见以为吃了这个果子能使人有智慧。那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享受美食，要我们人就是这个能够欣赏知道美的啊。那上帝呢，其实呢，造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也本该就是有智慧的。所以呢，有这些需要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撒旦引诱人堕落违背上帝的是通过欲望，不过呢就是教人用违背上帝的方法脱离上帝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是罪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有欲望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欲望不要变成私欲，因为呢，罪是借着私欲，要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绕过上帝来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个是罪控制我们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欲望和需要存在，就是说，我们需要承认和接纳，但是呢，我们需要交托，仰望上帝，让上帝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需要。要按照上帝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比如说简单来说，常常讲性欲，是不是啊？人有性欲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性欲要按照上帝所设定的，在婚姻在爱的里面来满足。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就算是没有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上帝也有给我们能力力量让我们来处理里面的这个欲望，告诉上帝是可以的。那还有我们有物质的需要， 其实上帝会供应。不过呢，假如我们里面有私欲，有这个贪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占有很多东西，以为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安全感和依靠。还有呢，人呢、啊，我们的私欲里面，就是说很多事情呢，我们都是以为这个有聪明喜欢走捷径，用人的方法来达成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会这个，这个白猫黑猫，只要大家知道老鼠就是好猫啊。这个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常常的这个试探。但是呢，罪就借着这个私欲来引诱我们，来控制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要来知道说，这个我们有欲望有需要的时候，要来交托仰望上帝，让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这个就是要真正的学会信，相信信靠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一切神就是会供应我们的。那怎么样子做呢？就是要把肢体当着义的器具献给上帝，这很重要。我们每一天早晨啊、哦，这个很多年前我学习做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哦，这个每天早晨洗完脸刷完牙，这个要出去做，冲出去做别的事情之前呢，停下来做几分钟的祷告。那这个祷告里面呢，特别跟上帝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那这个不是机械式的重复这个祷告，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主啊我是属于你的，而是呢，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今天一天我走出去的时候，我要让上帝来掌管，上帝来引导我所有的言行，以至于呢，我的言语都可以来荣耀上帝。那我常常提醒我是属于上帝的时候呢，那我一生所追求的不是这些人眼睛看不好的东西，而是呢，我一生怎么样子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能够为上帝所用。像林红姊妹刚才讲见证的时候，她说她跟我上这个工作和辅导的这个主日学的时候，那个这个主日学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寻求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你一生中间有一个计划，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他的目的。那如果我们一生要真的活得美好，活得满足，活得有价值和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就是要找到我们的天命。前几天有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讲到她在寻求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改变，她也提到这方面。她说这个上了这个课之后，才好好的去认真的思想，上帝给我这个恩赐，上帝在引导我的路，上帝给我心里面有我的这个追求和感动。那么在这些东西一起寻求思想的时候，我慢慢慢慢的开始看到上帝其实要带我人生走一条特别的路。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要把自己的肢体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一生行在上帝给我们这个目的之下啊，这个目的里面。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保罗说，他说你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哦，因为人性啊，我们呢常常觉得好像要威胁我们啊、哦，这个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你就会受罚，或者是你如果做什么什么，就有什么甜头啊、要被利诱。威胁我们才会去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就是律法给我们的这个印象，是不是啊？那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这常常会发现说，你越怕犯罪的时候，可能就越去犯罪，越离不开罪的诱惑，是不是啊？如果呢，或者呢，我们想要得什么甜头好处去行善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出于自私的目的去做的时候，到头来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到头来不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去荣耀上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要胆战心惊的怕犯错，或者是说做一点什么事情跟上帝来交换神的祝福，而是来存着感恩的心，靠上帝来 在人民生活来服侍主。很多年前有姊妹来问我，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弟兄还没有做全职的这个传道人。他说大力弟兄说这个我们的牧师说你们两个人很蒙上帝祝福，因为你们在教会很多服侍，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要是要激励他服侍的话，这是好机会是不是就是你要赶紧服侍上帝，上帝就会祝福你的。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难回答，你知道吗？第一呢，我确实知道上帝给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恩典和祝福，我非常的感恩，这个是真的，你知道吧？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知道我们之所以服侍，不是为了要交换上帝的祝福。但同时呢，我也知道这个上帝祝福我们，不是因为你替上帝干活了，所以呢给你一点奖金，神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他这样子问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难以回答。但是呢，我真的是很努力的跟他解释我们是在恩典里面的，上帝是给我们非常多恩典的，那我们人生要活着呢，就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点，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这个是要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主权。那第二个方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主权改变的时候，我们人是习性的造物所以呢要改变这个习性，就是我刚才讲到说那个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那这个做奴仆呢，就是讲到习性，奴隶是习惯性的顺从主人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是不是当他们被上帝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带到旷野里面，他们所有的这些思想行为习性还跟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一样，是吧？因为这个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需要改变就需要破除这个罪的观念和习惯，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我们被不同的罪辖制，做不同的罪的习惯性的奴仆。那我们一定要信主之后呢，学习鉴察和认识自己在什么捆绑之下。有的人呢贪爱钱财，喜欢占便宜，这个习惯我们不一定容易鉴察得到两个礼拜之前，冯宇弟兄在退休会里面这个见证说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走到商场里面呢，就想占便宜，看什么样子怎么样子合算，止不住的要跟人讨价还价，想着就是要多占便宜，这个是一个习性，你知道吧？但是呢，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认识到这点，你就可以改变说，知道说，上帝说的已经很多了，不需要这样子方法去过日子。我们在恩典里面，是不是我刚才讲到说我们中国人很可怜我们在这种不义的政策之下，所以呢从小就养成了两种语言，两种做法，官方的公开的是一套，下面这个讲的是一套。所以呢这个到教会里来的时候，听牧师讲道的时候，说闭眼习惯性的牧师在台上讲得很漂亮，然后呢我聚会分享的时候，我也照着牧师的调子讲一套，但是呢心里面呢想另外一套，是不是那这一种的习惯需要认识到，需要破除，要真的是养成信赖上帝真实的这个习惯男人都有这个，很多男人都有这个毛病，我们眼睛喜欢乱看，是不是这个同样在睡里面。那现在你要追求圣洁的时候，眼睛就不要乱看了，这个习惯需要改变，对不对很多的事情这个要改变习性，认识鉴察自己在什么罪的捆绑下面，然后呢追求去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讲消极的方面那这个积极的方面呢，就是保罗讲，他说要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 典范啊，圣父所传给你们道理典范，就是说要养成合乎上帝真理的观念和习惯，养成新的观念。这个新的观念是这个蒙恩的数学跟从前的数学是不一样的。从前是我要自己有福气的话，我就占有越多越蒙福，是不是啊？为自己能够尽可能占有啊，尽可能的去为自己。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在上帝的国里面，这个数学是相反的，你给出去越多你得到越多，你给出去的时候从来也不会缺少，你要有信心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会不停的得到。在旧约的里面，那个先知以利亚，是不是啊？到那个寡妇家里面，要是寡妇给他做饼的时候，寡妇说就这一点呐、啊，我马上吃完就死了。以利亚说你给我做，先给我做。他就听了先知话，给先知做了一个饼吃了，从此多少时间了，3年，是不是啊？灌你的面没少过，瓶里油没有少过。那个主要是就是为什么称许那个穷寡妇，他养生的就那么一点他愿意奉献上，因为他知道我们一生上帝一定会供应，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存着感恩的心去奉献，去信靠他。所以在上帝国里的这个数学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分辨。那信主之后当然要养成新的生活方式。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啊，这个做基督徒，这个只有基督徒拜神才这样，每个礼拜天都要去，而且不止去一次，是不是啊？中国人传统拜神初一十五就很虔诚的，去庙里烧烧香，这可哪有拜神那么麻烦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蒙福生活之道，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常常有上帝的话语、神的圣灵的指引帮助，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是生活之道。所以呢，这一些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需要改变。虽然保罗说，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照人的常话说你要献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啊，但是呢这个献给义并不是真的是做奴仆，是能够真正的得自由。但是呢话说回来，人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最起码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去，对啊，你看亚当和夏娃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对不对？他们只有一个条件需要遵守。如果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就可以几乎都完全自由。不过几乎都完全自由呢，还是有一个条件，上帝要做主，是不是啊？要上帝要做主。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得真自由，就是要顺服义，就是要顺服上帝。我们想要不要这个出口，不要义的出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就在罪的捆绑之下，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啊。所以这一点需要了解。那当我们能够在这些习性上改变的时候，就会变成圣洁，因为这习惯呢就成为了品格，我们的这个内在和外在会互相的这个转化。当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顺服的时候，我们养成这个谦卑的习惯，不再骄傲，这样的时候在外在表现出来我们就不去论断人，而是能够接纳人。我们越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被光照的时候就越能够接纳其他有软弱的人啊。这个就是成圣的这个功夫。那最后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走在这个永生的路上。所以两条路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要是从前在罪里的时候，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要分辨这个上帝的义和罪啊，怎么样子来吸引我们跟随啊。这个罪呢
吸引我们，是允许我们马上有快乐开心，是不是啊？所有的罪你一去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比如说淫乱的事情，是不是啊？哎呀，或者说啊、骄傲，我们骄傲的时候就自我感觉很好呀，贪财，有钱财看着很开心，对吧？对呀。但是呢，这个罪以快乐吸引我们，不过呢，罪的后果呢就是死亡啊。当我们去淫乱的时候，你刚开始感觉很好，不过呢，你是糟蹋自己身子。你不但糟蹋自己身子呢，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呢，破坏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而且呢，这个不单单是，其实也不单单是糟蹋我们的身子，而是让我们自己里面自我的感觉变得肮脏，没有价值，这个是淫乱的后果。这些都是导向死亡的。骄傲也是一样，你骄傲，你自我感觉好，不过你会发现说，骄傲就让你排斥别人，然后呢，就常常在冲突和孤立的里面。贪财也是一样，所有贪财的人，他赔上身体，赔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义的果子是就是永生，就是生命。当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爱、光明、美好、内在的能力、盼望，所有这些永生美好价值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在主的里面做义的奴仆的结果啊。最后我们读这个诗篇十六篇啊，我们这个诗篇十六篇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是一直追求义、活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榜样。这个诗篇十六篇所有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讲到的这一个操练啊，我们真的是以主为主啊，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寻求在主里面的祝福，那我们常常警惕的活在主的面前，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生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来读一篇诗篇十六篇。好，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啊，只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用这首诗篇跟大家共勉啊，真的是常常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常常聆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常常随从神的话语的指引，这样我们就活出来那一个有永远福乐的生命的那一个喜乐。求主帮助我们，阿们。
我们大家起立，我们用恩典之路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拍手来唱，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唱。来，
你是我的主，你我走正义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Amen。
下面我们唱三一颂，麻烦题目是为我们祝福。
好，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
下面是恩福加信时间，我们先要我们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朋友，如果你就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可是你是下午堂的第一次是吗？对，让我们认识你。你他叫格瑞斯，他参加过上午堂，是下午堂的第一次啊。你没来过啊？好，我们欢迎你。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啊，让我们在下午堂在这个时间，真是我们在一起能够相聚。我们一起唱那个，因为我们好几个星期没唱了啊，是让我们相聚在一起这一首歌。嗯，请大家在一起站起来，我们手拉手，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歌。来，让思琴给我们弹。对，大家站起来，手拉手。好，后面的往前走。 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是他的爱把我们相连，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更加的认识他，让我们赞美他，让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爱和欢喜。真的感谢神，请大家坐下。真的很感恩啊，我们真的有这么每个星期有这么好的时光在一起啊。完了大家就可以打开恩福家训，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条啊，就是因为我们9月4号有牧师带领的，有我们6位弟兄姐妹加牧师是7位，我们会去纽芬兰去做一个短宣。因为我们这一次短宣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我们特别的感谢神啊，真的是给我们今天上午堂给我们真的是有丰厚的预备，也求神在继续感动我们下午堂的弟兄姐妹，如果有那个感动的话，一定就是为我们是真的是献上那个迫切的代祷，真的是我们需要祷告，你们驮着我们，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虽然安排了那么多的项目，真的需要你们的祷告拖着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有力量坐在主的心意里面来讨他的喜悦，也借着我们这一次短宣能够真的是拯救那边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弟兄那些朋友们，让他们更多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再一个就是经济方面，你们有感动的话可以今天继续分献，我们那个小分献盒还在下头那边放的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对，就是邀请，就是亲，也希望你们有朋友的话，亲戚啊朋友的话，也邀请他们能够来跟你们一同来我们第二堂。如果他们的时间不适合第二堂的话，可以把他们邀请到上午堂也可以啊，让他们能够真实在神的家中，让他们真实在这个星期天能够一块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主。再一个第三条就是9月21号是我们郭宇堂是15周庆，就是请大家就是如果他有转会的或者是有做见证的那个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报名来参加啊，像牧师。完了有个第五条，我看这个是恩灵中华国际协会8月18日12月1号，就是每周一晚上7:30到10:00有一个展望课程，就是普世拆船浪潮透视，就是一个拆船就是宣教的一个课程，大家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那个意向或者有这一方面的感动的话，你们可以报名来参加。这个就是8月19号，就是星期二是吧，晚上7:30在图书馆有一个祷告的会，请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完了其他的我们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一下。